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的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今天礼拜三，星期三的时间，民国111年2022年10月5号，来礼拜三的时间，沈云聪的时间，长时间呢，请好朋友沈云聪呢为大家做呢国际财经资讯的整理跟导读。好，来，今天从哪开始？
我们就从惊心动魄的英国过去这个礼拜讲起吧。
对，因为在英国现在都开赌盘，看这个看
特拉斯
做到做什么招，他大概是英国，他现在在赌他是英国史上最短命的首相。
没错，没错。哎，大家知道吗？其实英国人很爱赌的。
很爱赌，他们的赌盘什么都可以赌啊，
对对对对对，
什么都可以赌。
唐香龙的身高，唐香龙的耐力，什么都可以赌。
他们家不止赌特斯拉，也在赌那个财政部长，
对对对，
赌那财政部长还能撑几天。好，但是因为就在我们录影的时候呢，其实我今天早上特别讲，就是说你看特拉斯现在非常惨，
嗯，
但是有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特拉斯，就去放空特斯拉，觉得特斯拉也很惨。特斯拉，人家美股涨700多，特斯拉跌了8%，你不觉得很莫名其妙吗？
对，因为名字太像了，所以我下错单了。
对，他下错单，本来想要去赌一下呢，特拉斯，结果下错就特斯拉，就两个都跌得一塌糊涂。好，来再来，
嗯，这个事情当然是从9月26号，特拉斯不是特斯拉，他就宣布他这个450亿英镑的减税计划开始的，好，结果这个宣布之后啊，这个债券也跌，这个英镑也重贬了，
好，
然后所以。也因为这样启动了一连串的这个股牌效应，
嗯，
所以造成最戏剧性的结果就是上个礼拜三，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应该有，嗯，应该一定有看到，
嗯，
英国的央行大军进场救债市。
对，嗯，
啊，这个事情其实非常大，
无限量购债，
无限量购债，而且这个事情计划会一直进行到13、14号，十月啊，十月中，想办法要把这个风暴给压下来，
嗯，
目前为止已经砸了看600多亿英镑都有啊，那预计600多亿英镑，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很值得讲，因为这一起事件啊，等于是债券市场版的雷曼事件。
嗯
嗯，不过雷曼事件当时造成的原因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次贷整个结构在联动债，那但是这一次。英国央行要救市的这些退休基金，所以他其实刚讲的现在进来救债市，其实主要是救退休基金，
嗯嗯，
这退休基金背后的问题是一个叫做 LDI 的概念，
嗯，这是什么
liquidity 啊，那不是 sorry，嗯，liability，
嗯，
driven，
嗯，
investments，
嗯，
也就是负债推动的投资。好，嗯，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因为跟联动债不一样，跟次贷不一样，因为次贷是本身是商品，是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嗯，
但是这一次触发英国退休基金的这个风暴的这个 LDI 它不是商品，它是一个投资策略，
嗯
啊，那英国这个退休基金因为这个策略现在吃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讲吗，特拉斯就宣布了这个鸟构想之后，搞到整个金融市场鸡飞狗跳。
嗯，
但我们知道，债券呢，尤其是英国政府公债，是退休基金必买的，
必买啊，嗯，
因为它最安全嘛。美国公债都是它必买的。那我们知道，所有的退休基金里头都有资产负债表。
嗯，
所有的资产呢，就是他拿来的钱，放在债券，放在各种的安全的长期投资上，
嗯，
那这些是这些基金的资产。那每一个退休基金都有负债，
嗯，
他负债呢，其实就是他欠大家的这些钱，
嗯
啊，以及他去借贷来的、去发公债来的等等的这发债来的这些钱啊，所以他有资产跟负债。那负债就是他每年都要支出的，啊，因为有退休金跟他领钱，嗯，有什么支出啊？他支出对，但是他必须让他这个负，因为这个支出我们现在都知道，因为人口结构的关系啊，其实一直在增加。
嗯，
可是过去这20年我们看到了他的资产的部分，
啊，
债券的利息这么低，所以怎么样？他的资产增加的速度没有办法赶上他的负债增加的速度。
嗯，
所以在英国其实美国也是一样，很多的退休基金一定要想办法。增加他的资产啊，所以他的资产的部分，那，用什么方法来增加呢？我们的债券利率这么低，所以之前我们聊过很多的这一类退休基金，美国也是只好铤而走险了。
嗯，
既然债券市场看起来短期内也没有什么搞头，全球的利率这么的低，所以只好铤而走险，怎么样？把钱拿去买股票。
嗯
啊，尤其那些什么大型股，苹果啦、Amazon 啦、Google 看起来是很稳，对不对？
嗯、
所以就说服投资者觉得啊，这个是可以买的，所以他们都拿去买这些东西啊。然后有一些像英国还拿去买房地产，当然是选号称优质的房地产了、啊。Anyway， 总之他们现在后来就变成这样。可是呢，这一些其实后来也是有风险的，所以为了给这一些新的工具避险，因为它毕竟还是会有利率，还是有通膨的波动风险，因为一旦利率升高，其实整个的利息负担也是大的、
嗯、
所以呢他们就衍生出一种金融衍生性的工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LDI， 它其实是 liability driven 的一种投资、为了要让负债能够跟它的资产平衡，所以做的这个选择。所以这个就是英国退休基金现在原本有的这个种，可是这个呢在特拉斯在宣布之后，哎，整个你看那个英镑一贬，
嗯，
然后这个债券价格一跌，因为他买的这个衍生商品是要避险用的，所以你看他如果这个价格一跌他就要补仓，没有钱补仓，
没有钱，
所以他就会破产。
嗯，
这就引发了英国央行他必须紧急救市的很重要的原因。
嗯
嗯，那这个其实看法
没有，就是因为昨天你一定当然知道瑞士信贷的事情，
是
就是把市场搞得鸡飞狗跳的。当然后来是戏剧性的反转嘛，
嗯哼，
就是本来早盘的话期货狂杀，但是后来瑞士信贷出来说不是我没，哎，又狂拉。可是英国的风暴毕竟没有过去啊，
没错、
那接下去呢？
瑞士信贷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
好吗？就不要，不是这一波，你过去看到很多的金融危机、金融风暴、金融丑闻，都有它的主机。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不过，你回来讲，其实这是为什么？我们来录这个节目的前一天晚上，特拉斯他必须紧急宣布，
对，
大 U turn，
嗯，
大转弯，把他原本的减税计划，的这个有钱人
的富人税部分
先砍掉，
就富人不减税了。
哎，没错，我们暂时不减税啊。那为什么？因为他不能不这么做啊。因为你看起来那个特拉斯号已经快像铁达尼号一样去撞冰山了，他一定要赶快转弯。但其实现在转弯，老实说也太晚了。啊，真的是台湾，他已经跟铁达尼号已经卡到冰山，只是延长整个救援的生机，受伤比较没有那么惨重而已。
嗯，
那经过了这一次，其实接下来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在政治上大家都在赌说，我看这个特拉斯未必能够撑太久，因为你看最新的民调，工党原本已经领先。保守党有十几个百分点了，现在就
二三十个百分点，
33个百分点了。所以其实，所以接下来其实有几个要观察的。
工党如果真的狂胜，
嗯，
啊，苏格兰就快独立了，
几率会比较高，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独立已经不是苏格兰跟英国最关心的事情。我觉得现在他们真的比较担心的是接下来，大家知道，我想有听众朋友在英国就知道那个物价是非常恐怖的，
没有错啊。我其实我最近在关注的就是说，当英国过去毕竟啊，他靠着大英国血，靠着英镑，他总还是撑着一个样子，那个样子呢，会使得不管是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说大英国协王国那15个小国家，或者像是爱尔兰，或者像苏格兰，总觉得他还有钱嘛，那棒着他，总还可以过日子。可是你想对苏格兰或者北爱尔兰，当你今天英国英格兰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我还靠着你干嘛？我不是跟你一起沉下去吗？就它会衍生出就是说跳船潮，就是当你英国在沉的时候，我当然要跳船啦、所以我说，当它国力不行的时候，会使得这个国家呢会显得更快速的瓦解，因为那些国家如果跟着你一起下去，我干嘛？我本来就想独立了，你这时候都已经快沉船了，我还不独立吗？
我 不晓得，你如果问我是稍微保留，因为其实英国的政治人物稍微有点腰杆子，稍微还是有一点 gentleman 的那种，至少你说他给白也好，但至少我觉得不应该在背后再捅一刀，人家都已经这么惨了，我还在趁火打劫。
但这方面我坦白讲，就是说我觉得大家不要听我的，因为我都是一般的书生之见的分析，你要听沈云聪，
你才不是书生之见，
你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听沈云聪的。我之所以介绍他呢，大英国籍马来西亚闽南人，
潮州人，
对，潮州大英国籍马来西亚潮州人，你又不是叫假的，你不要忘了，他虽然你以为他台湾人，不是，他对台湾根本就不认同他，像我都不认同他，他是马来西亚潮州人，大英国
就你不认同我。
对，好，不过可是好，我要进广告，我最近看英国的时候啊，说把它当笑话看，因为特拉斯
怎么可以呢？我觉得很可怜呢。
对，我说特拉斯要大减税，大家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啊，他还没有上台前大家就已经知道了，
是
还没有上台前他就已经说我上来就要大减税，他说不要吧，这样子会出大事的，
不是，而且他觉得他很带感，他觉得他就是要像铁娘子。
大家都警告过他说时空环境不一样啊，你不能这样做，但他还是这样做了。第二个就是说英国今年是犯太岁嘛，就是说你选了特拉斯之后，你看英国他跟女王一握手，女王就走了，只握一次手啊。
我跟你讲了，这个叫做国家也会水逆。
对，水逆就水星了，
水星逆行，
对对对对，就会碰到水逆，就你就会觉得他上来才没多久而已，出了这么多的事，
是，其实他上台之前就出事，所以他才会下台嘛。
对，
他才会上台嘛。
对，他一握女王的手，真的握完第二天女王就走了。
所以没有像那种以前那个007的恐怖片，其实那个坏人就是
在手就死亡之握啊，以前大家说的死亡之握，那才真的死亡之握。
就是说他手里可能藏着一根毒针，
对，
所以女王的手就黑了。
然后如果他真的把女王给送走了，现在连大英国国协都送走，哇，那真的他不只是踩柴契尔，他超越柴契尔太多了。
不过这个当然开玩笑，不过他是真的蛮衰的，然后我觉得可能个性上也害了他，你知道。
我是想说以你们这些前殖民地的余孽，你们怎么看就你们怎么看英国，因为马来西亚对英国多少还是有感情的吧。
你知道大陆有一个网络上我看了一个也不叫段子，反正有人就开玩笑，他就形容世界现在列强啊，第一句话叫孤藤老树昏鸦，他指的是美国，
okay，
指的是拜登，小桥流水人家，这好像指的是欧洲，再下一句叫古道西风
送马，
其实指的就是英国，古道
、西风瘦马，然后呢，断肠人在天涯是谁
啊？你猜嘛，你说嘛，你说老公会讲谁？
断肠人在天涯，
还有夕阳西下，日本，
OK， 但那断肠人在天涯是谁？
就他就说是台湾啊，还有谁？反正这个话，不，那不重要。我的意思说，英国的确是这段时间，其实尤其是脱欧之后，它整个我觉得这一切的风暴的源头可能都要从
脱欧，
可以从就，但是脱欧之前，无风不起浪嘛，哈，它其实就是，可是脱欧这件事情的伤害是真正的开始啊，从它跟欧洲之间的整个贸易往来出现的断裂，然后英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狂贬的，一路贬到现在。那然后接下来你看，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回头整个国内的政治、国内的资源分配、国内的福利、国内的财政都因为这样而牵动啊。然后你看跟欧盟的贸易谈判到现在还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对了，英国说实在，他当初加入欧盟也加入的不干脆，他的货币仍然是保留的，所以他今天货币如果出问题，就算他留在欧盟里面，欧盟也帮不了什么忙，因为他的货币是独立的，他没有进到欧元区里面。可是脱欧这件事情基本上面真的就已经预告了今天英国会遭遇到的情况，就是他就算出了事情也没有人救。 他真的现在出了事情没有人救，他自己捅的娄子他只好自己去处理，所以他这次的危机会是个内爆型的危机，就是外面是找不到帮手的，他就是一个很孤立的 风暴。好，来我要进一下广告，广告回头之后来在我们现场是沈云聪，来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沈云聪聊。好，非常不枉费的早餐，我是谭家龙，来礼拜三的时间沈云聪的时间再来。
刚刚讲这个啊，其实特拉斯这个礼拜一的宣布的大转弯，我刚刚讲没有讲完啊，他真的是，我觉得他个性上，可能会害死他，可是他实在没有办法，因为保守党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严格来说，他们这一次的转弯哦，并不是有太缜密的计划的，因为英国媒体就发现，因为他在礼拜天下午，他们还收到财政大臣Tracy Twarden 的这个新闻稿，因为隔天要发表演说，就稿子就先给他们看，那个稿子啊，上还没有任何转弯的迹象，所以他们猜测，他们估计真正的转弯的转捩点，应该是在礼拜天的下午到晚上，或者英国的时间，跟礼拜一的早上，也是说他可能就短短不到。大概就半天的时间，真正最后逼得他必须宣布要大转弯，所以换言之，这个转弯本身虽然短期我们看到，他宣布了之后市场有回来了，英镑也回来一点啊，看起来好像有机会度过，可是我觉得还早，大家可能还是要去注意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英国现在的物价、现在的通膨，它是持续性的，它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改变，那。接下来十一月份看起来它的升息是免不了的。那升息代表什么意思？升息是代表货币要紧缩，要抓紧。好，但是刚刚我们讲的，央行现在为了要救退休基金的资产负债表，都在撒钱。这个撒钱就是什么？又在放松银根。
对。
所以意思是说，英国的央行现在是很尴尬的一个状况，左手在收，右手在放。请问你觉得就市场来说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好，所以现在其实这个是没有人有答案的事情，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这个央行这样子救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第一个没有人知道这个，就跟当年雷曼一样次贷一样，没有人知道这个洞到底有多大，你要丢多少钱下去才够用，而且预期的心理也会让很多央行接下来非常投鼠忌器，因为怕说我太过大动作结果造成太大的负面的预期，它其实未来会更加的麻烦。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刚讲它举手就是你看啊，这些退休基金它必须想办法把手上的有用的资产，所以有时候当然就是英国公债啊，因为才能换钱才有人买嘛，你卖了之后你才有钱去补仓啊，但是他越卖怎样，代表越市场的供给越多，所以价格会跌得越凶，所以等于又倒过来拿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也是央行必须出手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一连串的股牌啊，你说它倒来倒去最后会倒出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现在的状况 是很矛盾的，是很尴尬的，然后大家其实都抓都抓着头皮在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当然可以确定接下来大家都希望经过了这一波之后，如果退休基金的这个刚讲的LDI 风暴可以过去，那接下来再进一步的升息，然后如果顺利，如果运气好的话，能源危机可以早一点舒缓，那英国也许就可以回到一个新常态。比较低的通膨，虽然有比较低的成长，但是也比较低的利率，波动性也比较不是那么高。那也许对保守党来说就还算有一线生机，否则你看在接下来会非常的麻烦。
好，当然现在大家高度关注英国。那英国现在在内外交迫了，王室也才刚更迭啊，那内阁也才刚更迭，最重要是整个的国家呢，现在在困境当中转不过去。但这件事情它的影响还包括了，就是说，英国毕竟是美国派在欧洲的警长，那因此呢，当警长呢快躺平的时候呢，那像是乌克兰战争的战争会不会受影响？毕竟美国是透过英国在指挥这场战争的。那当英国现在自顾不暇的时候呢，乌克兰的战争呢会怎么样？ 以及呢欧陆对英国会不会袖手旁观、嗯、因为欧洲国家现在状况也都很不好、嗯、意大利已经造成
泥菩萨过江了、嗯、
对那德国呢现在也是一样北溪管线一段德国会怎么样不知道现在相反就是说法国相对来讲还看起来还 OK、嗯、好但是呢这都
是一样啊他们国内的政治你看到、嗯、基本上极右派、
嗯、对
声音就越来越大了、嗯、大多时候拍桌子了干嘛管你们这么多、
嗯啊、
所以你看瑞典啦、啊嗯、意大利啦、
啊啊、
你说法国其实也是啊为什么雷鹏在这一次、嗯、大选里面他虽然是输了可是、嗯欸、人家势力现在非常的大、欸、
对、嗯嗯欸、我问你哦我 问一个问题 像土耳其土耳其现在的通膨每个月的年增率哦都
50%以上
什么百分之五十80%那他为什么不会死呢
那你指土耳其吧阿根廷也是啊
不这土耳其已经 持续很久了、嗯、他通膨一直都是
那阿根廷也是然后你看之前还有那个辛巴威啊你还记得吗人家国家也 没倒啊
对啦可是土耳其不一样啊辛巴威是大家摆着烂啊 就不管他可是土耳其呢
是啊是啊其实、我们其实在现在讲通膨、哦嗯老实说我都觉得我们没有真正经历过通膨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通膨、嗯嗯、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小时候虽然物价有在涨、嗯欸、我们那时候通膨率也是将近两位数字
我有经历过 啊、嗯、那年1973年的时候台湾的通货膨胀率是 47%、
嗯哼对嗯、所以你看那一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受到崩坏性的影响
不记得是我们不记得、嗯、我们都太小
了、嗯、其实欸、我们那时候在马来西亚我说 我那个时候、嗯、其实有的就是老人家长辈其实是花钱花得很谨慎的、
嗯、
所以很计较的很抠的所以一点一点钱都要想办法存下来的、嗯、的确是这样但是日子还是可以过的因为当你知道说东西价格了你每一批每一次去买东西、
嗯、
我那时候因为家里做生意我印象还很深就是那个供货商每次来说你这次要就多拿一点因为下次来就要涨、
嗯、
几乎都是这样子所以每一批货下一批货都一定比上一批货的价格要来得贵、
嗯、
所以你如果手上有现金真的是必需品的话其实通常都会多买着就多放着、
嗯嗯、
然后放着买着不代表你就要赶快用相反的其实都是要审慎的用的、
嗯、
然后一直这样过了好几年、
嗯、
意思是说你如果问我像土耳其现在在这个状况、啊我们在外面其实很难想象可是在里面、一般来说两个第一个你的生活其实你还是要想办法、嗯、叫做每天不同的应变的策略、嗯、啊需要多买一点多买一点需要省的就干脆不要买、啊嗯、需要用的就省省点用大概都是这样但是另外还有在资金跟资产的保护上其实都一样、嗯、所以他们那时候一定是买黄金一定是买美金、
嗯
现在土耳其阿根廷都一样现在还加上比特币、
嗯、
总之我们自己国家的货币因为通膨不断的在缩水的结果我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可以安全 parking 的地方、嗯、所以即便是一般的小老百姓只要有一点点钱都跑到黑市去换所以台湾那时候有地下银楼啊，帮大家去换钱、
嗯、
你再看一下、嗯、这是一般市场可以处理的、
嗯、
所以我跟你说我们现在讲的通膨我之前因为我们出了那个美国前联储会福克的回忆录嘛、嗯、所以有些人他们有时候在问我哎，福克当年1970-80年代美国通膨也很严重啊、嗯、是福克硬是把它压下来的
好
然后就问我说哎，这两者他当时的状况跟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做比较其实我就觉得其实是不行因为我觉得每个国家每个不同阶段的通货膨胀的构成原因跟它所呈现的样貌都不太相同、嗯、其实不能同日而语的你看美国过去有发生过的几次通膨我们如果用 5% 以上超过了 5% 开始计算、
嗯、
到它下来开始结束的话、啊、其实美国从二战以后总共有6次这样的通膨事件发生、嗯、那最严重跑到飙到最高当然是战后的那一次、
嗯、
那福克尔的那一次是从1965年一直到他1981-82年、嗯哦、大概也是十几年算是时间最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大家印象会很深刻但是呢那一段时间的通膨跟其他阶段的通膨跟我们现在的通膨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嗯、
因为我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这一波的通膨老实说在美金升之前我们就看到它其实有几个重要因素、嗯、包括COVID-19然后供应链中断、
嗯、
然后突然发生俄乌大战、
嗯、
那所以我们其实有分析师其实白宫自己也这样就认为、哦、这一波的通膨比较不像福克当年的通膨因为当年的通膨是因为石油危机所引起的
对
但这一波其实 不完全是石油危机，而是有更多石油危机以外的原因，就石油没有说就俄乌大战、嗯、石油吃紧，
我主要是金融面的问题，
没错没错、嗯、而且就美国的，就特别就美国的状况说、嗯、80年代的时候他还必须跟中东去进口石油、嗯、所以沙特阿拉伯1973年禁运、哦、就整个跳脚，对、嗯、但是今天美国自己有页岩，他已经是进出口国了、啊、所以 在焦虑上没有当年来的那么严重，但是相反的他这一次比较多的是我们刚刚讲的 COVID-19 造成封城，然后造成供应链中断、嗯、所以它其实比较像40年代50年代的时候的战后，还有50年代还有一次是韩战、嗯、物资缺乏，很多工厂跑去生产军用品了，就不生产民间用品、嗯、所以缺货，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状况一样、嗯、所以造成的，所以白宫就认为说我们这一波其实比较像是那个原因，所以你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头去对症下药、嗯、而对症下药其实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就是要去观察，因为我们这一波跟战后的这个物资缺乏其实又不太相同、嗯、因为我们这一波的物资缺乏其实是 COVID-19， 像中国到现在在 lockdown、嗯、货出不来，不是没货，不是工厂没办法生产，是出不来、嗯、然后加上中美那边卡来卡去，所以造成整个的中断，晶片没有，所以生产不出来、嗯、如果今天中美的关系不要这么紧张，如果俄乌停战，如果供应链可以慢慢恢复，其实这一波的通膨有可能是在大家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就马上降温的、嗯，这你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嗯嗯，所以我没有以上分析讲这些，是说你说像土耳其啦、阿根廷啦，他们现在通货膨胀这么严重，嗯，有没有解？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看这个大国们，有没有良心，来赶快坐下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以上的这些问题都不是不可解决的，而且真的要解决，就坐下来讲好拍板，问题就没有了。嗯，帮中国我就解了，我现在就是什么好疯的。我就停了，现在有什么好打的？中美啊，我们就签下来，该卖的卖，不该卖的我还是不要卖，然后让这个福特、让 GM 有晶片可以用 ，BMW 有晶片可以用，那大家生产流程顺了，其实这一波的物价其实没有就少了很大的上涨的理由。
嗯，不过对美国来讲，现在他的思维可能都不是这样。
嗯，
美国的思维不是一个世界和平的思维，美国的思维就是要如何让它能够继续主宰这个世界的思维，所以他的思维是一个斗争性的思维，他的思维是对抗性的思维，因为他要继续主宰这个世界。那这个谈起来都只能够做理论的分析，就是美国有告诉我说他要这样做吗？他当然不会啊，但是你看他的动作呢，基本上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现在不会导向和平，就像俄乌战争现在周围的国家都觉得应该要对话，可是美国就是你打就继续打，而且任何想要去对话的都会被他拦住，所以非常不一样，
没错。
好，来我们来听一下广告，回头之后来关心一下巴黎时装周。好，欢迎回到飞碟播报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礼拜三的时间，沈盈聪的时间还有十分钟，来巴黎时装周。
对不起，我觉得前面讲的有点太沉重了。
没有问题。
来聊一个轻松的，好了，巴黎时装周。我想最近大家电视新闻上已经都看到了，今年非常特别，因为有一件白色的。哎，你有看到那个吗？
没有，没看到。
真假？
没有，我都是看 Victoria
的
Secret。
你一定要回去看，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比你更有看过这个。
我总是觉得 Victoria Secret 的发表会很好看。
那已经历史了，好不好？人家已经取消，已经不在。
我知道不是，但是因为以前我看他不管是跟 Bruno Mars 啊等等那些合作，我觉得很好看啊，我觉得他就是个秀啊。
我觉得你真的要抛下，要放下了，他已经走进历史了。
对，但是我
那些当年都现在是老太太们了，
也没有那么老好吗？没有那么夸张。
不，这个品牌有点很大的麻烦。有机会我跟你聊一下
对
这个品牌。
对，这你比较懂，我纯粹是看秀而已。OK
啊，巴黎时装周这一次呢，它有一个最后有一场是超级名模 Bella Hadid 啊、哦，很漂亮，身材也很好。她呢就半裸的出来，不叫半裸，她就是穿条丁字裤，然后用手遮住她的胸部，走在舞台上。然后呢，她那个服装呢是到台上才用喷的，就像我们用那个 3D 练器，但是她用手的喷，像喷漆一样，在她身上喷，最后喷出一件白色的礼服。 那个你真的没看到吗？我好多人就传这个给我看，其实很特别。
或者一般人大概知道这不是我的胃口。
对，OK，这个当然很特殊，它是今年巴黎时装中最惊艳也最热门的一个新闻啊。那这个他当时他那个方衣服，哎，我印象很深的那一幕啊，就是他喷好了之后，哎，有一个女的走上去帮他把肩膀的那一块给拨到他的手臂那里，等于说原本是挂在肩膀上的挂，那衣服就变得好漂亮哦。来看了新闻才知道，帮他播的那个女生啊，叫夏洛蒂·雷蒙，她是这个服装公司的设计总监。那这个我想大家新闻看了就觉得很特别，看热闹啊。不过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找，看一下门道，因为这个新闻显然不只是热闹而已，它不只是时尚而已，它背后啊，你可以看得出来是有多年的研发跟科技的结晶。因为这整个看起来是结合了时尚，结合了工艺，以及结合了科学。那这家公司很特别，它其实年纪成立的时间很短，它2013年才成立的，才成立没几年。公司叫做哥白尼，它的创意总监 Sebastian Mayer，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他是非常喜欢尝鲜，然后很喜欢用各种新的科技来注入流行时尚的精神里面的。所以他这一次巴黎时装周所呈现的这个，真的是一举成名，就是全世界现在都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呢，我看了之后才知道，他真的很不容易哦。这整个的时间他们背后测了很多次没错，可是呢，去到巴黎时装周的现场，他们完全没有彩排，在正式的表演之前，据说他只试了5次，然后最后就是真正上场去表演出来，竟然就大获成功。然后其实我就一边看啊，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有感觉，他就里面已经很冷，他就这样光溜溜站在那里。就我看看那个衣服，我们常之前不是有什么人体彩绘 的那种表演吗？其实那个我有之前有采访过，他真的跟我说很冷我们其他人都穿了外套，都穿了衣服，结果他虽然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穿衣服，可是那衣服是画上去的，所以代表他没有穿衣服，他也很冷啊。所以昨天我看了那个时候，就那天我看了这个影片，我说那个名模站在台上会不会很冷？结果然后看了新闻，有记者去访问他说，你当下是什么感觉？他说我冷死了。然后这个科技啊，现在看起来，当然
我现在正在看这段影片，
我也看你在找。
对啊，我现在正在看这段影片。
然后你现在看这件衣服，大家有没有在好奇？那然后呢？这个 Bella Hadid 走下台，她被人家这样扶了下台，很开心的走下台之后，这件衣服呢？好，我告诉大家，这件衣服呢，现在不卖的。也没办法卖了，然后老师也不能给别人穿，因为他是按照Hadid 的身材去喷出来的，
对，
我想你穿一定会爆掉，所以不可能给你穿。但是所以这个他现在是挂在他们公司的 showroom 里面了，表演给他，因为毕竟我觉得他有纪念性了。但是他这个科学，他这个材料是可以脱下来之后，不但可以脱下来，还可以再挂上，也说还可以再重新穿。不但可以重新穿，
并不是一次性的，
是不止一次性的，对，还可以送洗啊，当然也是干洗了。所以也就是说，未来的时尚，如果加上新的材料科技的话，它很可能就会跟我们今天所习惯的这种时尚这样的穿衣服，会是破坏性的一种新的概念。那你想，如果时尚是这样，我们生活中还有多少东西可以是这样？其实以前我也想象过，因为材料科学，我想台湾也是，这个是我们台湾也很强的啊。所以我们大家就是在已经很多人都在研发，我们现在所习惯的比方说我们的电脑啦，这个桌椅啦，有没有别的材料科学的发明跟应用，最后可以为我们带来更贴心的服务？我觉得这个是开放大家去想啊。刚刚讲的这个，比方说我之前就想过，其实在这个智慧型萤幕发明之前，我们以前有没有在旧手机的时代，像 Nokia， 它其实一直在动脑筋，怎么去改变，用材料科学来改变手机。 比方说因为我们那时候知道荧幕手机大材料越来越小，
对，
因为太大觉得带来不方便、啊、所以 Nokia 就在想我怎么样在越手机越来越小的情况下让大家可以更方便的使用，因为手机越小也代表按键要更小，然后我们男生 手又比较粗、嗯啊、所以按键不方便、
嗯、胖手指，
对对，所以当时其实我看过有报道、嗯、他们也在研发怎么样让这个荧幕啊、跟这个按键可大可小、嗯、就需要的时候可以变大、不需要的时候可以缩小、嗯、所以其实过程中有很多种概念嘛，所以就出现折叠式的、两折三折想办法把、嗯、这个很大的键盘想办法藏起来变小等等。那另外还有人其实想到是用科学、用材料科学可不可以让这个键盘是伸缩性的，我不需要的时候让它可以缩小，需要的时候把它放大。
嗯，
好，据说当时 Nokia 也花了蛮多的时间在这件事情，可是没有想到、嗯、后来被这个触控型荧幕 的发明全部就这样、嗯、所以就走入历史。可是没有，我也没有答案，类似像这样的概念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运用上的、
嗯、
你看像刚刚讲那个服装，如果是衣服是可以用喷的，那未来其实 3D 列印的前途真的是无可限量，对不对？
对，那点就是到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操作过，我们不太能够想象 3D 列印它到底是怎么个列印法。当然那都是内建在成
熟。有啦，其实台湾现在很多、嗯、你看有像交大、京大，我有些朋友、嗯、有些老师他们做的非常好、欸、
嗯，可是我是说可以拿来做衣服、欸、
嗯，
做衣服，
嗯，
就是你每天要出门的时候呢，衣服是用喷的，
沿着你身体来喷，
恐怕算了。
哎，真的，我也觉得。
对，那不如就不穿算了，对不对？就是说它有可能使得，就
是
说
不是你不要出门算了。
对，就这种
千万你绝对不可以穿那样的出门。
这种的衣服可能会导致，就是说那种另外一种的审美疲劳，会吗？
嗯，
就只有那种身材很好的人才能用啊。
嗯，不会啦，你多出门就不会有这种困扰。
对啦，就是说，就我们现在很多的场合当中，它都是一种的幸存者的优势，就是因为很多人就越来越不敢怎么样，大部分人其实并不符合人的标准，
嗯，
但是你所呈现出来好像你看到的好像每个人都可以，但是那其实是少数。
我跟你讲，这就是 Victoria's Secret 的困境，
嗯，
好，就是他过去搞到最后，他让其他人就觉得自惭形秽，
嗯，
然后反而让他那个品牌跟那个活动现在没有人想去参加，没有人想去看。
对，这我想过啊，就是说他的那个内衣，他当然每个女人看都希望说，哦，我想穿是这么性感。可是你发现，
可是倒过来，他现在正在尝试新的策略，哦，比方说去找寻常百姓，白皮肤的、黑皮肤的、黄皮肤的，然后一般的身材的，甚至比较肥胖的身材的，就穿着他的内衣，然后这内衣也标榜更自在、更舒适。可是目前为止，你看你就完全没有注意到，
嗯
啊，因为出来其实就像一般的，嗯，怎么说？有时候就像夜市广告，有些人这样子形容啊，就觉得那不是我们真正心目中想要追求的目标，所以没有错。你刚刚讲那种超级美的，再怎么美，我这辈子做
不
到
啊。
对对，但我虽然不达标，但那还是我向往的，
嗯。
但你不要你弄几个身材肥胖的，然后你想要争取我的认同，可是你反而会勾起我的对自己的不满意，
嗯，
所以我反而不想去看，
嗯，
哎，这个很矛盾
的。对了，就看你要做到怎么样的规模。就像我不久前看的一支影片，就介绍一个美国的新兴的企业家，他就是专门卖黑人女生的化妆品
啊，哎，欸，很红哎，欸，他
对啊，那个非常成功啊，
哎，欸，
非常非常成功，
他在非洲都开分行了，
对，非常非常的成功。就是说这种，就是说你看来是很冷门，因为对于就是说黑皮肤女人来讲，长时间化妆品好像跟她都没有关系一样。但不管怎么用，你也看不出来啊。不过他开始卖的，哎，发现其实还是有门路的。有的时候女生她要的，哪怕只是一点，外人看不出来细微的差异，可对那个女生是有意义的。对了，差别呢，可能就在这地方。
两个老男人在讲这个话题，
对，其实真的，我觉得我跟沈云中聊这话题实在没有什么说服力。 好，不过你知道就就好了。好了，今天重点当然还是在英国了，而且英国那个大概不会是一天一夜的的问题，就它可能会持续一段的时间。
而且搞不好我们待会节目播完，情势又变了。
对，你就看它能不能度过这波的危机。那英国这个国家向来都很务实，我常常用两个岛屿的处理。你看当阿根廷要收回福克兰的时候，英国的反应是什么？大。但是当中国要收回香港的时候呢，英国的反应是他敢打吗？他不敢打。就是为什么福克兰呢他就用打的，离他这么远，可是英国他就不敢打。这就现实，英国是一个很现实的国家，认识这一点就好了。好，时间到了，感谢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沈云忠，感谢。
谢谢。